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三篇，标题是为什么大多数日内交易员都会失败。本篇导语：交易者通常要和世界上一些最聪明的人竞争。日内交易员的失败率约为 80% 至 95%， 失败的交易者要面临着哪些陷阱呢？大多数日内交易员都会亏钱。业内人士估计，日内交易员的失败率约为 80% 至 95%， 约 80% 在头两年内退出。换句话说，成功率可能低于 20%。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交易员，认识和了解你面前的挑战是很重要的。灵活游戏是数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即一个人的收益或损失是其他人的损失或收益。在交易的世界里，这个概念是一个交易员的损失是另一个交易员的利润。每一个赢家都有一个输家。在现实世界中，情况不止如此，因为其他市场参与者也在分一杯羹，所以真正的成功几率甚至低于50%。第一节，交易剖析。当我交易某物时，我是在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在本书中，交易指的是购买或出售外汇、期货、期权、股票或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无论哪一种产品，进行交易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我要么买入市场以做多，要么卖出市场以做空。如果我做多，我希望价格上涨，但如果我做空，目标是在价格下跌时赚取利润。做多，通过购买股票、期权、期货、外汇或 ETF 建立新的头寸，以期待价格上涨。做空，通过出售股票、期权、期货、外汇或 ETF 建立新的头寸，以期待价格下跌。在我进入一个多头头寸后，我可以通过卖出来退出它。例如，如果我买入股票，当我想退出头寸时，我卖出股票，我支付的价格和我收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我的利润和损失。你以同样的方式退出多头期货、外汇或期权头寸。另一方面，如果我做空股票、期货、外汇、期权、股票或 ETF， 我通过购买相同数量的相同股票退出头寸。做空不是一般投资者会做的事情，但日内交易员做空头寸是很正常的。通常情况下，成功交易的关键不只是买入和卖出的价格，而是如何管理进场和出场。例如，在我进入一个位置后，我知道我有多少风险，因为我有一个退出计划，其中包括一个止损单和一个目标价格。如果交易出现不利于我的情况，就会触发止损单，在我入场时作为开仓单发送。此时该头寸将在止损价格处退出。我的价格目标也是一个开放订单，是我的交易目标。因此有几个要素决定了交易的结构。一、进入价格，实际进行多头或空头交易的价格。二、退出价格，交易结束的价格，无论是在目标价还是止损价。三、目标价格，某一特定交易的预定利润目标。四、止损，退出亏损交易的预定价格水平。第二节，佣金或其他费用。佣金是经纪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买入或卖出费用。虽然多年来佣金已经下降，一些经纪公司甚至向一些客户提供无佣金交易，但你仍然必须支付交易的成本，然后才能要求盈利。与一个每月只交易一两次的长期交易员相比，作为一个每天做几笔交易的日内交易员，你会发现你的利润有更大的比例被佣金吃掉。除了佣金之外，你的交易利润还必须支付与你的交易有关的任何其他费用，如软件、咨询服务、交易所费用或数据费用。第三节，滑点。最后还有一个滑点问题，这是一个术语，指的是当你在进入或退出交易时得到一个比你预期更差的价格。可能没有另一个交易商愿意以你想要的价格接受你的交易。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要求的订单会以什么确切的价格被执行。交易清淡的市场加剧了这个问题。滑点也可能受到买卖价差的影响。交易股票、期货或外汇不像从商店买东西，只有一个价格。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总是分为两部分，出价、 几有人愿意从你那里买的价格，以及要价，几有人愿意卖给你的价格。你可以通过使用指定你只在特定价格买入或卖出的订单来消除花点。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如果市场快速移动，你的交易可能永远不会被执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交易者，特别是那些试图抓住大波动开始的交易者，会下一个保证他们的交易将在最佳可用价格上执行的订单。当市场因经济报告或其他一些重要消息而快速波动时，你电脑上显示的买卖价差与你的交易将被执行的实际价格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如果你的策略要求你进入快速变化的市场，你就需要将花点纳入你的利润亏损计算。花点也可能发生在根本没有什么活动或交易量的市场上。你会发现许多小型股票，甚至一些期货合约，如咖啡或可可，都是这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日内交易商，通常最好将注意力集中在整个交易日中买卖价差较小的主要市场。我们把这些市场称为流动市场，而不是稀薄或不流动的市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完全逃避花点。这是一种交易成本，你在制定交易策略或盈利亏损预期时需要考虑到。第四节，机构交易员除了支付交易成本外，作为日内交易员，你还在与机构交易员进行斗争，他们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更好的信息或更快的交易执行。对冲基金、银行或主要投资机构的专业交易员对其他交易员或是买入或卖出，以及他们对重大新闻事件可能做出的反应有很好的了解。作为个人交易者，我们的猜测可能不如那些拥有更好信息的专业人士，但在当今世界，我们有机会获得许多相同的工具。由于技术、经济平台或在线新闻服务的进步，专业人员和个人交易者之间的信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这不是一个完全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好。第五节，你仍然可以盈利。重要的是，你在进入日内交易领域时要清楚地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你必须要有盈利才能达到收支平衡，而且你要和世界上一些最聪明的人竞争。更糟糕的是，交易员最大的敌人通常是镜子里的那个人，大多数人成为他们自己持续成功的最大障碍。难怪很大比例的日内交易员都会失败。好消息是，你可以成功。这就是原因，你不必像专业交易员那样玩同样的游戏。你可以解决那些阻碍你找到成功的问题。有一条途径可循。大多数大型共同基金或资金经理难以战胜整体市场的原因之一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市场。他们持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他们根本无法像你那样轻易地进出市场。你可能已经读过很多关于高频交易员的文章。他们使用自动交易程序，在微秒内执行交易，以利用非常小的价格变化。这不是一个你可以玩的游戏。量化交易公司拥有大量的博士，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市场之间的数学关系。他们构建交易策略，以利用价格差异或异常模式。同样，这种方法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你没有必要试图与这些人竞争。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交易员，你确实有优势。与这些专业交易员不同，你对何时、何时、如何交易有完全的决定权。你没有必须每天都要完成的任务。你可以待在一旁，耐心等待机会。你可以发号施令。这是你的优势。但你也必须避免许多失败的交易者所面临的一些陷阱。第六节，失败的交易者的特征。哈维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拥有常春藤大学的高级学位。他非常自信，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他在自己的领域中备受尊敬。然而，如果认为他在工程方面的成功会自动转化为作为日内交易员的盈利事业，那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两项工作需要不同的技能组合，成功需要经历一个学习阶段，自信并无不妥。事实上，对交易计划的信心或信念是长期成功的关键。当一个人过于追求完美和控制一切而不使用常识时，问题就出现了。事实上，如果一个交易员觉得需要不断的自我验证他们有多聪明，他们就会让自己陷入失望。换句话说， 自负在日常生活中和试图攀登公司阶梯时可能是有利的，但在处理金融市场时，自负通常是快速退出的门票。成功的交易来自于对不完美的管理或对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的屈服。我们不可能控制价格的下一步走向，也不可能控制市场这头不羁的野兽从一天到另一天会有什么反应。成功的交易员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控制的事情上。哈维是不容易教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比教练更聪明。他不能接受自己的错误，而且由于他不能承认失败，所以他持有亏损的头寸时间太长。哈维尽其所能控制交易的结果，最后他无法摆脱自己的方式，而且蜕变成为一个成功的交易员。哈维真正在做的是宣扬他过度美化的自我，以验证他有多聪明。这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为证明自我价值而交易并不是正确的交易理由。交易是困难的，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失败的交易者远远多于成功的交易者。哈维的失败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在作祟。失败的交易员由于许多其他原因而失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第一点，不切实际的期望。大多数新手交易员都梦想着在短时间内赚大钱。当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时，挫折感就会出现。他们有一个选择，努力成长并发展他们的交易技能，或者放弃。大多数人都放弃了。第三种选择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扔掉，开始追寻新的交易策略。我们把这称为追逐业绩。他们可能有一个成功的交易计划或策略，但他们不能从树上看到森林。他们试图不被几棵倒下的树压垮，却无法提升到足够高的高度，以看到他们的计划可以而且将使他们的森林变得更大。他们实际上拥有王国的钥匙，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来打开门，或者他们甚至不认识就在他们面前的那扇门。只要把钥匙放进锁里，打开门，然后走过去就行了。作为人类，我们有本能想要生存，不想灭绝。理解生存是你的首要目标，可能是对待交易的最佳方式。这并不意味着试图避免随机的亏损交易，但它确实意味着根本不采取随机交易。任何交易都应该是在你这边有胜算的，而且是在一个成熟的交易计划的背景下。这笔交易仍然可能失败，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它不会威胁到你作为一个交易员的生存。让赔率为你做繁重的工作，这是个纯粹的数字游戏。你的账户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但即使如此，它也不会以直线方式增长。你会有盈利和亏损的时期，你的账户会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要想成功，上升的幅度必须大于下降的幅度。我将告诉你如何证明你的交易方法，并在你冒任何真金白银的风险之前帮助你实现你的目标。一旦你向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解决困扰所有潜在交易者的情绪或心理问题。第二点，情绪化的决策失败的交易者在交易情况出现时往往会感到兴奋或恐惧。兴奋的人常常过早的进入，恐惧的人常常完全错过交易。如果交易是有利可图的，兴奋的交易员可能会坚持太久，希望获得更大的利润，结果却看到市场逆转，抹去了大部分的原始利润。恐惧的交易者在错过了本应是赢家的机会后，会在下一笔交易中过快的扣动扳机。通常情况下，第二笔交易将是一个失败。客观或不带感情色彩的交易是好的交易者的标志，而带感情色彩的交易是差的交易者的标志。你想成为哪一种人？第三点，长期的犹豫不决或猜测，在几笔无利可图的交易之后，普通交易者对再次入市变得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下一笔交易也会是失败的。通常这些交易者会试图找到一个新的指标，将其添加到他们的系统中，以防止他们陷入那些失败的交易。这可能成为一个持续的循环，最终导致分析的瘫痪。他们看了那么多的指标，以至于他们无法就是否交易做出决定。第四点，交易计划不充分不成功的交易者通常不考虑他们的交易计划，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计划。他们对自己的交易市场、对自己投入的交易时间以及对自己的日常准备工作采取随意的态度。他们对他们所交易的市场、 他们用于交易的时间以及他们的日常准备工作采取一种草率的方法。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保留交易记录，也不问自己在交易日结束时做得对或错。适当的计划和准备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交易者能够行使必要的耐心和纪律来做好交易。有一句老话，不做计划就是计划失败，这在交易中是绝对正确的。第五点，未经证实的策略不成功的交易者通常不会彻底测试一个交易系统，无论是他们自己开发的系统还是从其他交易者那里获得的系统。因此他们在实施该系统时缺乏信念，容易犯各种交易错误。建立一个在现实市场中长期有效的交易系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在本书后面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介绍构建坚实的交易系统这一主题，因为它是成功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我们一起一步一步地完成这些构建。在第十五章至第十七章中，我给了你一个你可以自行的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如果你持续而正确地执行这个系统，它将使你处于作为一个交易员取得成功的最佳位置。第六点，资金管理不善，资金管理可能是成功交易中最不被重视的部分。对于你进入的每一笔交易，你应该清楚地知道你将在哪里获利出场，在哪里亏损出场。如果你选择听天由命，那么你最终在失败身上的损失可能会超过你在成功身上的收益。这是一个失败的秘诀。不成功的交易者经常会在一次交易中冒太大的风险。当然，你可能第一次就赚了大钱，但最终这些大交易中的一些会对你不利，你将有一个非常艰难的时间回本。简单的说，尽量减少损失是成功交易的关键。比方说，你有一个十万美元的账户，你损失了 20%， 你现在有8万美元，你需要让账户增长 25% 才能回到10万美元的水平。如果你损失了 50%， 账户里还剩下5万美元，你需要让账户增长 100% 才能回到你的起点。为了达到收支平衡点而使你的账户增长 100%， 比听起来要难得多。这些例子说明在遭受损失后回到收支平衡点是多么困难。例如，如果你在第一天亏损 20%， 你需要在第二天赚 25% 才能回到收支平衡点。如果你每天赚 10%， 需要 2.34 个交易日才能回到收支平衡点。资金管理是交易成功的基础，有不同层次的资金管理或技术需要学习。例如，我们以后会看到如何使用止损单来管理风险，以及为什么我通常不会在一笔交易中冒超过 2% 的风险。第七点，交易的刺激性交易是一项业务，在很多时候最好的事情是坐定耐心地等待一个机会。它不是你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狂欢，交易大厅里一群交易员在尖叫或挥舞双手。更多的时候，日内交易员坐在办公桌前监控电脑屏幕上的图表，等待下一个买入或卖出信号。你为什么要交易？这是一个要问自己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在第四章末尾谈到的问题。简短的答案可以这样说，交易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赚钱。如果你是为了乐趣或刺激而交易，那就停止交易，把跳伞或蹦极作为一种爱好。有一些性格类型的人迁移到交易中，因为他们渴望肾上腺素的刺激。这些类型的人经常冒着太大的风险，他们的交易账户大幅下降，最终被消灭。他们会做最后一次高风险的交易，有点像橄榄球比赛结束时的万夫玛利亚传球，当传球失败时，他们就与市场无缘了。万夫玛利亚传球指成功率很低的长距离直传，一般在比赛快结束时候使用，孤注一掷地传出去以求在最后时刻得分。好吧，至少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兴奋。可能还有一个故事可以告诉他们的治疗师。日内交易员第三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成功的交易者会管理不完美的事物，不会试图去控制一切。那么盈利的交易员通常都有哪些特征呢？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 请下载警示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